基督的救恩和祝福。这个女士叫潘林卓，Jackie Pullinger， 她1944年出生英国，她从小跟父母去教会，渴慕认识神，但是她又怕真遇见神，有点叶公好龙的样子。后来她在皇家音乐学院上学，也没有参加基督徒的团契，因为他们都学管风琴，而他自己喜欢铜管乐器。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各种的 party 狂欢，玩得很嗨。那几位信主的朋友就私下议论说 ，Jackie 真的需要神。于是他们邀请他喝咖啡、学圣经。潘林卓终于在人生中遇到一群真正爱神的人。他们谈论基督的时候，分明跟他很亲近。因着这些人，他成了真正的基督徒。那大学毕业，他决志成为一名宣教士。开始他想去非洲，但始终没有成行。他请拆船机构来支持他，但是没有一个拆船机构响应。失望之余呢，他向教会的牧师求助。牧师脑洞大开，提议他来一趟纯粹的信心之旅，买一张航程最远、价格最低的船票，在船上祈祷寻求神，让他知道何时下船。就这样，神把他的脚步带到了远东的香港。他揣着身上仅有的六英镑，在那里下船上岸。那海关允许他入境的唯一原因，是他母亲的教子是香港的警察。那他一脚踏进了九龙城寨，香港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十年。那九龙城寨呢，它是香港九龙的城中之城，长期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也是香港黑帮三合会的老巢，全球最大的鸦片制作中心，黄赌毒的温床，城里充斥着妓院、赌场、鸦片馆、贫民窟。他在那个最黑暗的地方深深扎根，传福音、建教会，直到1994年九龙城寨完全拆除。潘林卓在那里看到城里人的需要，他开放自己的家，以戒毒的、无家可归的共享。后来他创办慈善机构圣斯蒂凡会，开办多个据点，为毒品成瘾的提供戒毒服务，提供福音戒毒，为露宿街头的提供食宿，让数以千计的人脱离毒瘾，找到固定的居所。她被称为香港的德兰修女，获得大英帝国勋章。那圣斯蒂凡会对香港社会的贡献，也得到香港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到2007年，该机构 新建的康复院舍可以容纳200人食宿。在一次采访中，潘林总被问到为什么他能够在九龙城寨住这么久，他笑着说，主耶稣不就是为我们来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吗？他很想跟这些最需要基督的人共享基督的救恩和祝福，让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有光照亮。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基督，需要他的救恩和祝福，我们也需要跟人共享他的救恩和祝福。或许我们还不能够像潘林卓被神差到远方去分享基督，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亲人好友首先开始。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他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们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荣耀的恩典，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永不改变的话语，我们生命的灵粮。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灵的土壤深深扎根，能够生长发芽，开花结果，荣耀你，也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共享基督的福音。那潘林卓的圣斯蒂凡会有专门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服事，叫露宿者之家，里面有上百名同工，他们探访露宿街头的，为他们送食物、衣服，帮他们自立找住处，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那其中有个同工曾经吸毒17年，被捕14次，坐牢9次。他尝试用各种方法戒毒，都以失败告终。那一个朋友邀请他去参加潘林卓的福音戒毒。那在那里呢，他遇见很多从前的熟人，有年轻时的玩伴、黑帮的弟兄和一起坐牢的狱友。他发现因着信基督啊，他们的言行举止跟以前判若两人，他很受震撼，心想，耶稣真的这么神奇吗？他渴望来认识他。 透过潘林主，他听到福音，信了基督，他的生命也被主改变了。这个从前在街边作恶的人，如今在街边行善，服侍需要帮助的人，成了潘林卓的同工。他说潘林卓家境学历都好，在英国生活优越，却甘愿来到这个人间地狱，跟我们这些人渣分享福音。就像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让黑暗中的人看见大光，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现在我也跟他做同样的事，我觉得这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如果没有听到福音，我肯定早不在人世了。的确是这样，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同感，亲身经历过福音的大能。我们有酒精、药物、赌博、色情、网络、游戏上瘾的，信主后这些 addiction 都被主帮助他们成功戒断。我们也有被忧虑、苦毒、愤怒、不良习俗捆绑的，信主后被主的大能释放。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如果你想听，可以来参加第十七幸福小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分享他们得救的故事，生命改变的故事，祷告蒙神应允的故事。毫无疑问，潘林卓他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曾被一个以注射毒品作为酬劳的妓女深深的震撼。他心想，如果我生在这里，也会跟他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他对自己说，哪怕花上一生去救他一个人，也是值得的。他谦卑的心愿得蒙上帝大大的祝福，神不仅透过他救了那个妓女，也救了许许多多的妓女、吸毒的、黑帮的人。同样，为什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热心传福音，积极参与幸福小组呢？不也是因为他们深知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吗？今天经文中的司洗约翰，他知不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呢？作为天国君王的先锋，他当然知道。在他前一天的传道中，他就向犹太人大声疾呼，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世人包不包括犹太人、希腊人？包不包括我们华人？可能我们中间也有人会说，我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可惜我没有约翰的口才和勇气，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也不大敢传福音。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缺乏是谦卑的表现。不过要讲谦卑，司洗约翰是圣经中的典范。他说什么？他连提耶稣系鞋带都不配。 如果我们在当时遇到耶稣，多半会觉得替他解鞋带、系鞋带，肯定是 overqualified， 绝对够格。只不过我们会觉得，但那个太掉价了，是不是？施洗约翰深知自己是罪人，不配服侍圣洁的神，只配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刑罚。但是神子基督却偏要为他成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他的罪孽过犯，在基督毫无保留完全牺牲的爱里，他找到了自己在基督里永恒的身份，就是跟基督一样是神的爱子，是神满心喜悦的。他也找到自己在地上的使命，就是成为旷野的声音，为主预备道路，让上帝的百姓透过他的指引来跟随基督，做天国的子民。弟兄姐妹，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作为罪人同样只配神的审判和刑罚。我们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不配传扬基督圣洁荣耀的福音。但是因着信靠基督，我们的罪都被洁净，我们也成为上帝的爱子，是神满心喜悦的。我们也像约翰，找到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成为引人归主的声音，把我们身边的人带到基督里。约翰说他是旷野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当他把自己的嘴为主所用，做主话语的出口，神就像创造世界那样，让他参与上帝新的创造，也就是拯救人的灵魂，使人永不灭亡的新生命。在创世时，神首先宣告，圣灵随即运行，把宣告变成现实，我们称其为旧的创造，旧造。在旧造开始，神宣告要有光，圣灵就运行造出光。在新造开始时，神让施洗约翰宣告，基督是世界的真光，圣灵就在人的心里运行，让人被基督光照，脱离黑暗，进入他光明的国度。在新造里，神使用施洗约翰的口来发出宣告，这是神给他极大的权柄。那神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呢？有没有？我们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施洗约翰的伟大体现在他比旧约所有的先知都了解基督，他把人面对面的带到基督跟前。天国里最小的就是我们这些因信基督进入他国度的人，我们都比约翰更了解基督，我们更清楚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意义、复活的真谛，我们蒙受的恩典都比施洗约翰大，我们跟基督的关系都比他更亲，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是他的身体。头和身体能不能分呢？不能。我们跟基督的亲密也是如此。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说他感动我们要说的话，我们就拥有更加充足的参与新造的权柄。我们华人其实很在乎权柄，是吧？我们都说有权不用，过期怎么样？过期作废，是吧？如果我们把救人灵魂、赐人永生这么大的权柄弃之不用，去跟人争夺芝麻大小的权柄，让他们错失听福音的机会，那将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遗憾。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拥有这么大的权柄呢？知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使用这权柄？没反应？感谢主。啊，幸福小组为我们提供了学习传福音、运用权柄的极好的机会。幸福小组的口号是，不是看你能不能，而是看你怎么样，肯不肯。只要你肯，神就能。我们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传福音，我们需要开始传福音才会怎么样，很厉害。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啊，积极参与。我们第17幸福小组下周六开始，请大家邀请 Best 提供后援支持，特别是为我们这个事工祷告，我们整个教会一起为主的国征战。传福音需要有忠心、耐心和爱心。那今天经文中的约翰就是这样，我们一起读。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首先，约翰很忠心。圣经记载他两天传道的核心都是看了神的羔羊，他没有投人所好，变着花样吆喝，看了神的骏马，让你征战无往不胜，看了神的雄鹰，让你人生青云直上，看了神的喜鹊，让你全家好运连连。他始终要人知道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从根本上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得蒙上帝的祝福。我们传扬福音也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人可以透过基督回到天父爱的怀抱。其次，约翰非常有耐心，他没有因为一次宣告没人回应就彻底放弃，他忠心站在基督来临的地方，站在能遇见基督的地方，充满激情的呼吁人来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同样，我们幸福小组也不是传一次福音就宣告结束，我们每期8次聚会，弟兄姐妹会8次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荣耀作为，8次传讲福音，让 Best 有充足的机会来认识基督、经历基督、跟随基督。再有，当约翰看见自己的两个门徒听了他的道， 就跟基督走了，他不但没有拦阻他们，反而是欢送他们，鼓励他们。我们传福音也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不是留在我们身边，只要他们愿意跟随主，不管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我们都为他欢喜快乐。共享基督的同在，可能我们中间也有信主一段时间，慢慢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信仰生活陷入软弱疲乏、劳苦愁烦的光景，既没有感受到福音的大能，也失去了分享福音的热情。那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约翰的宣告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是不是我们偏离了信仰生活的核心耶稣基督。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的网红也在传扬各种的福音，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福音呢？财富自由、事业兴旺的福音，夫妻和睦、家庭美满的福音，护理保养、健康长寿的福音，这些福音跟基督的福音有没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他们是不是基督福音这个根上结出的果子？如果是，就会彰显福音的大能，激发我们感恩，更加热心传福音的心。如果不是，可能就把果实当成了根，本末倒置，用别的神、别的福音取代了基督的福音。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怎么样？必然加增。另外，我们看什么、聚焦什么也很重要。在视觉盛宴的时代，博主们为了点击率，会端出很多博人眼球的大餐，他们也会大声宣告，看了帅哥美女，看了豪宅美景，看了美酒佳肴，看了大碗明星，弄得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陷入眼目的情欲中，很容易偏离主的十字架，失去他的同在。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结不出圣灵的果子，也感受不到福音的大能。在今天经文中，约翰的两个门徒就完全不同，他们听到约翰传讲基督的福音，就被圣灵感动，跟从了基督。很显然，在这之前，约翰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做了福音的预工。使徒约翰是旧约时代最后的先知，整个旧约都在预备基督、预表基督、指向基督。约翰呼吁人悔改，他也收纳门徒，预备他们去跟随基督。他宣告人类翘首以盼的救主已经来临，就在他们中间。就像一位圣经学者说的，当最后一位先知与所有预言的对象面对面相见时，是多么伟大的时刻。旧约预言唱出他的绝响，发出欢呼的最强音，他来了，我看见他了。约翰这两个门徒也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成为基督最早的跟随者。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传福音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做预工。我们前面提到潘林族的露宿者之家，他们常年探访无家可归者，他们有的人需要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愿意敞开他们的心灵来听福音接受基督。我们幸福小组也需要福音的预工，我们教会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随时随处做主的使者，他们关怀身边的非信徒，跟他们建立爱的友谊，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带到教会，带到幸福小组，让他们来听福音，一起享受上帝的同在。我们感谢神，在今天经文里面，耶稣看见两个人跟着他，就停下来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在上帝旧造的伊甸园里，神问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人啊，你在哪里？当时亚当夏娃已经犯罪，神在园中行走，呼唤他们，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心里害怕，藏在树林中躲避神的面。从此所有的人都因为罪惧怕上帝，不敢见他，因为罪人见上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找死。我们在电影里面常听到杀手说，现在我送你去见上帝，是吧？我们也听人临终说，我要去见上帝了。在圣经里，当上帝以任何超自然的方式向人显现时，所有的人都吓得要死。先知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今天经文的作者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见到复活的基督就扑倒在地，怎么样？像死人一样。不过在今天经文里面情况完全不同，上帝成为婴孩长大成人来到他们中间，谁都不害怕，谁都能靠近，谁都可以跟随他。这叫什么？这叫恩典。就好像主对我们说，我愿意为你们成为最卑微的人，好让你们可以靠近我，可以跟随我，回到神的家中，成为最珍贵的人。并且我们要永远同在，永不分离。当上帝的儿子问两个人，你们要什么？他提出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他想测试他们内心最深的渴望。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他也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们要什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同样会测试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慕，甚至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属。当永恒者进入历史，历史就可以有永恒的价值。当超越者进入时空，我们时空里的人就可以有超越的意义。当属天的降临世上，就给我们这些属地的开通了通天的道路。基督在世上常问人这样的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很多人要耶稣治他们的疾病，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会满足他们的愿望。他让瞎子看见，聋子行走，瘸子听见。哦，不对，是瘸子行走，聋子听见。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寻求他的赦罪之恩，他们离开世界后就因为他们的罪与神永远隔绝，进入永远的黑暗中。而基督在世上给他们的医治就成为他们永远的伤痛。他们中间很多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就离开了他，不与他同在，那他们所得着的就成为他们在永恒中最厌弃的东西。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轻看上帝的同在，神就照着他们的旨意成就，他们就永远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要什么？我们的回答会显明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会揭示我们心中最大的偶像。在神与偶像之间，你要做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一起读。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两个人就是使徒约翰和安德烈。他们显然是受了圣灵的引导，以反问的方式回答上帝之子提出的问题。他们谦卑而勇敢地反问道：夫子，你在哪里住？言下之意，我们想跟你同在，但是你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吗？我们允许去吗？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愿，毫不犹豫发出邀请：你们来看。那一天他们回到了上帝的同在中。弟兄姐妹，在创世纪的旧造里面，亚当和夏娃为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也失去了整个的乐园。在基督的新造里，使徒约翰和安德烈他们不想要任何东西，只想要主与他们同在。他们神圣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他们回到了上帝的同在中，也回到了乐园。因为乐园的本质就是上帝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不可能有真正的乐园。虽然耶稣住的地方简陋，是借宿在人家里，但是两个人的内心却极其充实。他们里面的空虚在基督的同在中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就像爱单相思的公主见到梦寐以求的王子。教会作为基督的新妇，见到最完美的新郎，是多么的欢喜，多么的快乐。当上帝的灵在人心运行，赐下这种神圣的渴慕，就是对上帝本身的渴慕，人的心就变成一块磁铁， 被基督爱的磁场、圣洁的磁场、平安的磁场、美善的磁场深深的吸引，以至于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拦住他们来靠近主，与主亲密接触。我们在座信主的人都经历过上帝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今天不能像经文里面的两个门徒面对面的与基督同在，因为他已经复活升天，但是我们有没有失去上帝的同在呢？有没有？没有。基督复活升天后已经赐下圣灵住在一切属他的儿女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每天读经祷告默想服侍神亲近他，就会真实的感受到他的同在。尤其是当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敬拜，我们一起赞美神歌颂神，我们一起聆听上帝的道，一起领受圣经的教导，我们在祷告会、在查经聚会、在团契生活中，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寻找他，主的同在特别的强烈，特别的丰满。我们新受洗的弟兄姐妹特别渴慕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神，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享受上帝的同在，他们的心就像一块磁铁，被主爱的磁场深深的吸引。有弟兄姐妹错过一次聚会，就觉得心中空空荡荡，若有所失。弟兄姐妹，当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工，不断赐下对上帝本身的神圣渴慕，我们就越被主的荣美吸引，我们就越深的进入他的同在，我们也就越是感受到在地如同在天的美好。在使徒行传的16章，当保罗希拉奉主命令去传福音，他们被罗马官兵毒打捆绑，关在监牢里，他们没有哀哭，没有叹息，他们被圣灵充满，唱诗歌赞美神，地就震动，把牢门和囚徒的锁链全都震开。旧约里面的约瑟被卖到埃及，遭诬陷，关在囚牢，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时候在监牢里面有上帝的同在，比你住在海滩的这个度假圣地没有神的同在更加的幸福，同意吗？今天经文中的安德烈，他跟基督同坐了一天，他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有部圣经的史诗电影是根据以斯帖记拍摄的，名叫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与国王共度良宵。如果安德烈要把他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能他的第一章可能就叫回到乐园的第一天。他极其的欢喜快乐，非常的满足平安，他的心温暖。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带领哥哥西门来见耶稣。我们一起读，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 安德烈是一个充满爱、心胸宽广的人，他喜欢把好东西跟大家共享，他喜欢把人带到基督那里，跟他们共享基督的同在、基督的祝福。他曾经把小朋友奉献的五饼二鱼交给基督，跟大家共享。这个基督用那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呢？5000人。通常我们有好吃好喝的、好玩好用的，首先想到是什么人呢？是我们最亲的家人，是吧？我们要跟他们共享。那我们要不要跟他们共享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同在呢？要不要？还是我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好玩好用的，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基督这么宝贵，我们又爱他们，我们要不要跟亲朋好友分享？我们为不为他们祷告祈求？我们要不要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来听到宝贵的福音？还有我们做父母的，能不能任凭少小不懂事的小孩自己选择要不要基督，来不来教会？你会任凭他玩刀玩枪，像那个暗杀查理科克的凶手吗？当然不会。安德烈是与家人共享基督福音的榜样，他没有因为哥哥西门可能会被主重用成为教会的柱石，就把弥赛亚向他隐藏起来，自己独有，好让自己可以不再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他知道基督有无限的丰盛、无限的恩典，可以被所有的人共享。潘林卓女士远离英国舒适的生活，来到远东的香港，进入藏污纳垢的九龙城寨，向世人轻看的瘾君子、妓女、毒贩传福音，跟他们共享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祝福，把自己的一生跟这些人绑在一起。他这样的付出值得吗？他的答案是：为了主，值得。因为主为了他离开荣耀的天堂，成为贫穷，让他可以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富足。今天我们不需要远行，就从我们身边的家人、亲朋好友开始，邀请他们来听基督的福音，分享基督的福音，分享基督的同在，分享上帝的爱给他们，可以吗？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万福源泉。
永远。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爱的神，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来享受你的爱，你赐给我们基督，让我们得着永生，让我们的灵魂永不灭亡，让我们将来拥有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了共享你的丰盛，你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了让我们得到光明，你进入了自身的黑暗中，为了让我们得到上帝儿子的荣耀，你为我们受尽羞辱。感谢你在复活升天之后又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赐给我们圣洁的渴慕，以你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渴慕你的同在，渴慕把你的救恩和祝福跟家人亲友共享，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求主看顾教会身体软弱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以你荣耀的同在扶持他们，充满他们，以你的丰盛供应他们的需要。求主特别与幸福小组的同工们同在，让我们在地上的服事有属天的荣耀，时空中的劳苦有永恒的价值。感谢主，愿你充充满满的与你的儿女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